看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现在我们接着看提摩太前书第四章，这章的题目就是守道卫道，题目就是守道卫道。我们现在看第一段，第一段是一节到六节，一节到六节，这段是使徒保罗这位忠心的仆人，他凭着圣灵在宣告末世的异端以及怎样的守道卫道。末世异端，守道卫道，为什么要守道卫道？正是因为在这末世出现非常厉害的猖獗的异端假道。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所以保罗在这里不是凭他自己讲话，乃是凭着圣灵，这是一个宣告。这个宣告就是特别警戒这末世的人，他说在后来的时候，在后来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末世必有人现在这样现象太多了，离弃了真道，本来归顺真道，本来接受了真道，但是以后呢离弃了真道。因为什么？因为耳朵发痒，因为去随从，去听从了那引诱人的邪灵。所以所有的假道异端，它的源头就是邪灵，也就是鬼魔的道理。不管他花样翻新各种的怪异的教训，许多的假道冒牌的，但是总归他是出于邪灵，他是鬼魔的道理。所以我们看这末世是多么危险，许多人离弃了真道。为什么？因为他们听从了那邪灵和鬼魔的道理。不管他讲的多属灵，以极左的姿态出现，以最属灵的姿态出现，但是他是引诱人的邪灵，他是假冒的。所以后面第二节说，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他是假的，但是他冒充是真的，所以我们要特别防备。世上有很多假药，越是假的东西他越说是真的，是正宗的，是最好的，实际是假的东西。照样今天在教会里，在许多的道理当中，有些个是掺假的，所以是说谎之人的假冒。所以有些人呢，因为真理的根基不深，没有好好的把主的话深深的扎根在自己的生命里面，不明真理，是非不清，以至于就引诱，就被引诱而随从了，听从了这些个假的东西。他们是惯于撒谎，他们习惯一些骗术来骗人，是假冒的东西，冒牌的东西，是我们要防备。在新约里面，我们特别看到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讲到三个什么呀，装撒旦装作什么呀，光明的天使，有些假使徒他们装作什么呀，装作使徒的模样，还有撒旦什么装作仁义的猜疑，所以三个装，实际都是假的。所以我们今天要防备要防备，不要轻易的接受，不要轻易的相信，不要轻易的去听从那些个什么那些个歪门邪道，是出于邪灵，是出于鬼魔的道理。魔鬼也会引用圣经，他最乖巧的一招就是上帝说，上帝不是这样说吗？其实是假冒，是假冒。我们在圣经里可以看到有五假，刚才我们提到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是讲的有三个什么，三个装，是假装的意思，三个装。那现在我们再看看有五个假，什么五个假？那大家自己可以找找，就在新约里，在耶稣的教训里面在彼得后书里面在保罗的书信里面都提到。第一是什么？假基督已经出现了，自称为是基督，实际是冒牌的假基督、假先知、假弟兄， 进来的，私自陷害人的异端假弟兄，还有假师傅，还有假使徒，全无假。所以我们要防备啊，他们的话都是说谎的，他们口里所出来的灵是污秽的灵，是谎言的灵啊，是邪灵，就可不能接受。所以保罗说这等人的良心好像什么呢，好像被热铁烙惯了一般，麻木不仁了，没有良心了，丧尽了良心。神创造人给人一个良好的良心良知，让人知道善恶，知道是非，知道不对，但是这等人呢，良心丧尽。为什么他们的良心好像被热铁烙惯了一样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啊，有某种的利益，为了贪财，为了贪利啊，以至于呢不惜啊，就是丧尽良心，随便骗人，习惯骗术啊。你杀人越多，你就到了极乐世界。不是小孩子骗他们要造什么，要做巫师，那将来就可以怎样怎样啊，要做大家都要做 Harry Potter， 这都是骗人呐、啊，这都是骗人，是吧？所以这个良心，所以我们要求助给我们一个清洁的良心，给我们一个无愧的良心。我们天天在神面前要反省，要自责啊，要有感到内疚对自己的错误，而不是没关系没关系，犯罪 OK。所以啊，这里讲到、啊、他们是撒谎啊，骗人呐、啊，是假冒的。底下讲的两种异端，这个是可以说是当时的，就第三点，他们第一禁止嫁娶，第二禁戒食物，就是各种荤的都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第一禁止嫁娶，这不是圣经的道理，圣经的道理不是这样。从创世纪，神造男造女，神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叫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这是神的旨意。耶稣在马太十九章也有一些个教训啊，那是门徒不是讲了，那样大家都不要嫁娶吧。耶稣说这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啊，唯独你今天啊，你从神领受，神给你这样的恩赐才行，那是为天国之烟的啊，禁止嫁娶，这不是真圣经的道理啊！天主教不是吗？啊，这个神父修女都不可以结婚的，结果这些年来你看出了多少丑事丑闻啊！所以这不是圣经的道理啊！因为人活在肉体情欲里面，而且婚嫁啊，这个是正常的，是正常的，是吧？所以禁止嫁娶，还有一种呢，禁戒食物。所以底下。下面接着保罗解释这个禁戒食物，这个吃不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吃，对不对？这个食物是神所造的，在创世纪一开头，神所创的一切都是好的，而且甚好，神给人享受。洪水以后还叫人能够吃肉。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对教会来讲只有两个禁止，那就是在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两个禁止什么？就是禁戒啊，祭偶像之物不可以吃，因为是拜偶像的，神看是可憎的。第二，禁止吃血啊，当然这个勒死的也是属于这一类，还没有放血吧，不可以吃。此外，所以这里很清楚说的是神所造，叫信而明白真道人感谢着领受，样样是神预备应该吃，而不是这个不吃那个不吃。所以保罗说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之灵受，没有一样可弃的啊！所以这些个都是啊，鬼魔的道理，鬼魔的道理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啊！我们天天读主的道，我们活在真理里面，是非我们要弄清楚啊！圣经上没有禁止的，我们不要去，不可以，不可以啊！神因着神的道就能够成为圣洁，而且，所以今天我们活在这一个末世，我们对于各种的异端，我们必须要清醒，必须要防备。无论是圣经所讲的几种异端，以及现在在这末世里。 去。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三节到十二节非常清楚的讲明关于嫁娶的问题。同样，保罗在临前第七章三十五节到三十八节也讲到嫁娶的问题。总体来看，都没有说是禁止嫁娶啊，所以这些个证明根本不是真理，不是主的道，我们不能够接受。关于禁戒食物，刚才我已经提了，《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请大家听我读一下，十五章的二十八、二十九，这是特别为新约的教会、为安提阿的教会所设立的一点。二十八节说，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这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与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所以我们今天所守住的道是有根有据的，而不是说别人怎么说不对就都不对，是吧？所以我们要把什么是圣洁，什么是不圣洁，什么是可吃，什么是不可吃，无论是属灵的含义还是在肉身上该吃的东西，我们都有圣经的根据，而不要随便的就偏听，或者是有的人就随从犹太教。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神给他们规定的有一些的是洁净的可以吃，不洁净的不可吃。但今天我们是在新约时代，神所洁净的我们不能都当作俗而不洁就都不吃，是吧？唯独有三样，也可以说是两样，就是勒死的物啊，也就是不能吃血了，因为没有放血。还有这禁戒食，还有就是这个祭偶像的物，这是不可以吃的。所以保罗在其他的地方也特别讲到啊，一些个末世的异端，让我们实在是要防备。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章十六到十八，提后二章十六到十八。我们也可以从第十五节读起，请大家听我读。十五节开始，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徐米乃和腓力图，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了好些人的信心。所以在保罗的时代，曾经有一种异端是什么呢？就是说不相信复活，复活已经过了啊，没有复活的事。现在也有说耶稣复活不过是精神复活，这样的神学的思想去教导学生，你想想啊，把人领到哪里？所以说他们偏离了真道，这些人的话好像毒疮一样越烂越大，所以我们要防备。是保罗在书信里啊，在许多的地方都提到啊，我们要防备。还有就是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三节四节也是讲的末世，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所以保罗说，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是吧？所以今天我们处在这样的时代里面，一面让我们要清楚，让能够清醒，能够认识末世的异端，一面让我们要像保罗一样，做忠心的仆人，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自己守住主的道，还要捍卫主的真道，与这些个偏离主道的这些个魔鬼的道理，从邪灵而来的，从邪术而来的，我们绝对的不能够接受。而且我们尽量要为真道要竭力的争辩，要拒绝这些，要领人能够归向真道，也把那些个被魔鬼引诱失迷的走错路的，把他们都领回来，这是主给我们的责任，我们的本分。所以今天我们看这一段实在是非常重要我们大家要受警戒，我们要知道这一个宣告是圣灵而来的从圣灵而来的，那我们今天要特别的谨慎求主给我们 真正知道我们的责任啊，末世异端到处猖獗，求主给我们守道，给我们卫道。第六节就是嘱咐提摩太，叫提摩太应该怎么样做基督耶稣的好执事。所以这个执事，我们知道保罗在哥林多前后书特别多的提到，这个执事他有别于一般教会里面的那个执事，那个是在某某教会里做执事，被选派被案例做执事，那是分担啊教会里面的长老的一些事务上的事情。这个执事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局限于某某教会，而是做基督耶稣的好执事。所以这个执事的意思就是说，做基督耶稣那一个捍卫真理的那一个忠心的仆人，做忠心的仆人，做基督耶稣的好执事。也就是说，向谁交代？不是向某一个教会来交代，不是向某一个教会来负责，而是今天受托于基督，受托于基督啊所给予的这一个使命。所以呢，要向主忠心，向基督来忠心。所以这第一句话告诉我们，就是保罗勉励提摩太，你要把这些事要提醒弟兄们，就是说叫他要把以上一节到五节这末世异端要指出来，向教会指出来，向所有的功能要指出。所以第一点就是你要指出末世的危险，要提醒弟兄们。有些人不觉得，有些人不知道，有些人认为什么都是很好，其实异端的危险就在眼前，就在身边，恐怕他都不知道。所以保罗说，你要提醒弟兄们，你要指出这末世的危险，这是第一点。作为一个神的仆人，作为一个基督的好执事，那你要忠心你所托付的，要什么呀？指出这个危险。指出危险的目的也就是捍卫真道，不能容忍假冒的、撒网的、钻进来的假使徒，又是假先知啊，跑到教会里来危害神的儿女。所以要提醒弟兄们，要防范啊，要去受警戒。下面呢，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真善道上得了教育。那么这句话里面包括两点，第一点就是说，你提摩太要捍卫真道吗？你自己先要服从这个真理，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善道也好，真道也好，都是指着真理。我们要守住主的道，而且要捍卫主的道，你首先你本人要服从这个真理，要服从这个道。这个服从的意思，那就是说是真理，我们每个人我们要去听，我们要顺从，我们不能违背。当然写在圣经上，所有主的话就是真理，我们要服从。但是这个服从也包括保罗说的话，我们也要服从。某某传道人所说的话，只要和圣经是相符合的，我们也要服从。有些人就不是这样啊，我就听圣经的，那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哪怕是一个最小的一个弟兄啊，最软弱的一个人，但是只要他所说的是圣经，是真理，我们该不该服从？我们应该服从，应该服从，应该谦卑，应该服从，这叫服从，而不是圣经我服从，别人说的我就不服从。啊，我们常常看人行事，哦，这是某某大仆人，我服从，你算老几？我不服从，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啊对真理的一个谦卑的态度。一个真正对真理谦卑的态度是什么？是服从的是那个真理的本身。不是看人行事，而不是某人不好，某人啊做得不够，我就不服从。或者你这么小，你是我瞧不起来的人，我看不起的人，哪怕最小的一个，我们只要他说的对，我们该不该？该服从。那教会里就有刚强的，有软弱的，啊，有的一点职务也没有，没有什么地位，哪怕他什么地位都没有，他普通的一个信徒，但是他说的在理，他说的是真理，我们就要服从。所以这个服从我们要明白，所服从的善道，这就是真理的话语。所以提摩太是什么呢？是向来是服从的。那保罗又说什么意思呢？就是勉励他，你更要如此，你向来都是这样，很好，向来服从真理。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不是服从哪个人哪个人， 我们今天要服从真理，在教会里要看见真理能够什么呀，能够实行的出来，真理能够在教会里能够发扬，而不是真理受到歪曲，真理没有人赞成，没有人支持，要服从也要支持，哪怕他对人看不起的人，他口中有真理，他的行为有真理，他所做的是真理，我们要支持，我们要服从，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态度。所以这是保罗勉励提摩太，希望他更加勉励。所以这里说你向来所服从，说明提摩太是很谦卑的，他向来都是如此。但是保罗还要提醒他，这个受教是什么，我们要有受教的耳朵，两个方面吧，起码一个方面就是指的什么，我们在真理的知识上要受教，真理的知识上，圣经整本圣经主的话语多么的丰富，包括预言，包括真理，许多宝贵的道理我们都要什么，要得教育，要受教，求主给我们受教的耳朵，我们受教我们才能够施教，你才能去教导别人。所以这第六节就针对一节到五节，这么厉害的异端的危险就在眼前，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基督耶稣的好执事？这里保罗提醒提摩太三个方面都是我们应该做到的，我们要指出末世的危险吗，我们自己要服从真理，我们要指出末世的危险吗，我们要捍卫真道吗，我们自己要受教，要得教育，要得到主的真道。第二个方面应该说是生命上要受教，那就是我们一面啊得到了许多宝贝的真理的知识和预言，一方面我们要肯对付自己，让我们的生命跟上去。主的道是叫我们怎么样舍己，那我们要追求，要做到舍己。我们为了遵行主的道，可能我们啊很好的生活我们就要放弃，美好的家庭可能我们也要撇掉，我们肉身的舒服享受可能我们也要丢掉。所以这才叫受教。所以受教不是说哎呀我在坐在这里受教，受教里也包括了我们今天在生命追求上要跟上来，跟上我们所学的道。因为受了这个主的这个教，就是主的道啊，哪怕是别人都反对我，我今天也不能讨人的喜欢，我要讨主的喜欢。这都包括我们在生命上应该怎么跟上去，怎么对付自己的教育。所以我们这是看见保罗对提摩太的要求，也是保罗对提摩太的一个希望，一个希望。下面我们再看第七节，第七节到第十一节是操练敬虔，他和守道卫道有什么关系呢？非常要紧。一个不操练敬虔的人根本做不到做一个什么正在末世能够抵挡得住啊异端假道，能够忠心的传主的话，做基督耶稣的好执事，那个抵挡这些个假道的这些个什么这些个浪潮，那你唯一的就是要在敬虔上要操练，越在敬虔上操练的好，才能够得胜，才能够来什么不辜负主所给我们的这个托付，就是来捍卫主的真道。所以要做一个捍卫真道的一个人，那就要操练敬虔。所以七节到十一节保罗怎么勉励他要操练敬虔啊，就是说在敬虔上要操练。到第十一节，七节到第十一节我们大家一同念一下啊，只是要弃绝那世俗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允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所以这是勉励提摩太要操练敬虔，也更是勉励所有的人，你提摩太你把这些事你要去教导别人，那教导别人自己呢，自己要做到。所以操练敬虔是我们实际过敬畏神的，讲到我们的生活了，不是你在讲台上怎么操练敬虔，乃是在平素的每一点每一滴每一件事上操练敬虔。这个敬虔就是 敬畏神的一个生活，每一件人与人的关系，我们啊活出基督的那个生活来，那就是金钱的生活。金钱的生活就是一个敬畏神的生活，金钱的生活就是把基督完全活出来的一个生活。金钱的生活，那当然也就是我们生命真正的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所以说操练金钱不是一句话，也不是一朝一夕，乃是我们在神面前天天的操练，平素的在神面前的操练。那怎么样操练金钱呢？第一点就是弃绝世俗的言语，就是在话语上。今天早晨啊，我们所谈的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金钱完全在话语上没有过失，这个人就是完全人。以上最容易有过失，约伯多么敬虔，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那第二章受这么大的苦，第一章到第二章受这么大的苦，他都没有什么呀？他都没有啊，在嘴巴上犯罪，在言语上没有。到了第三章忍不住了，太苦了，又是朋友的同情，好了，开始什么咒诅自己的生日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世俗的言语，世俗的言语就一切不敬虔的言语。世界上的人所一般说的话，我们都不能随便讲啊。尤其我们今天的口要成为教养人的口啊，让我们的口真正是教养人，不是败坏人，让我们的口真正要圣洁。所以要弃绝淫词妄语，喜笑的言语都不可以说，不合乎圣徒体统的话不可以说，谎言不可以说，夸大的话不可以说，开玩笑的话也不要说啊，要造就人的话。那所以这就是世俗的言语，还有一些迷信的东西，人家讲我也跟着搭茬，闲话、空话、废话，实际这都是一些不敬虔的话语。所以保罗说要弃绝，要弃绝。你说我们怎么弃绝？那我们天天靠圣灵，体贴圣灵，靠十字架来对付自己，就是你说一句我说两句啊，没有意义的话，还常常我们显露自己夸耀自己的话啊，世俗的言语，言语的圣洁，言语的这个无过失，在言语上来对付，来造就。这就是操练金钱的第一步，这是头一关，这可以说是最要紧的一关。还有呢，我们太苦了发怨言，那这一般人都是这样，这有什么稀奇？怨天尤人，那我们都不应该发怨言。约伯不就是发怨言吗？怨神怨人，怨天尤人，那你创造我，你又毁灭我，是不是啊？上帝都跟我作对，这些个话，是不是？所以呢，我们也说了许多许多不该说的话。那么求主让我们因此而什么？而厌恶自己，认识自己，要弃绝自己啊，这些个言语。所以我们看约伯记到了42章的时候，那个小字就看清楚了。我从前风闻有你，我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那个小说里面什么厌恶自己的言语。约伯当他最恨自己的时候，他痛悔的时候，包括他对自己，这就叫弃绝。所以一个人怎么样弃绝呢？你认识到你这些话是不该说的，是可憎可厌可逼的，是污秽的，是不圣洁的。是从你看约伯有些话也不是说一点没有道理，但是呢表白自己，而且呢为了什么呀？为了反驳朋友，为了表明我比你还强，我智慧，我的义，我的理比你还要高一等。所以这些个都属于世俗的言语。总而言之，从老我出来的，从己出来的，自己的义，我们很喜欢表白，而且是说起没完没了，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便是智慧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在这个第一点弃绝世俗的言语，第二和老妇荒谬的话，这也要弃绝。这老妇荒谬的话并不是说每一个人我们都是老太婆我们才说这个话，而是这些个荒谬无凭的没有根据的代代相承的传来的传统的这些话，它的根儿是从那些个什么那些个年纪老的人坐着没事瞎说不知道传来的 他一代代，祖宗的祖宗，我的什么阿泰，我的什么祖母，我的外祖祖母等等，一直传下来的话，那么到今天我们也传来传去，说来说去，这些话是荒谬的，荒谬。所以今天我们啊，尤其是我们今天啊讲到，除了主的话就是主的话，为什么叫已经解经？不要讲一些个没有意思的话啊，没荒诞的，这个荒谬的，就是没有根据的，没有根据的，是传说的，是传统的，是虚无缥缈的，是不实在的，是不实际的，也不是事实的，是谎言的，是迷信的等等，这都是荒谬的话，所以要弃绝。你说不是我说的，人家说的，人说到你这就不要传了，就别再讲了。所以下面说，在金钱上操练自己，这就叫做操练。操练的第一点就是要在言语上要完全纯全无疵。保罗对提多特别讲的，要纯全无疵啊，我们的言语，我们的信息，我们所带出的话语是纯全的，平常说话也表现出来，所以要纯全无疵。下面保罗就是把身体的操练和金钱的操练做个比较，那这是很好的一个比较。因为操练身体的人，他都不是一朝一夕。你看那个爱体育的人，从小就操练，在学校里操练，回到家里还操练，那起得早极了。我有一个同学就是运动员，一早他就起来跑步啊，锻炼啊，经常性的，对身体有好处吗？不是没有好处。但保罗说比较在镜前操练的话，那么身体操练益处就少，意思说不如在镜前操练要紧，更要紧。那这是个比较，但是我们从他们的操练，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些个教训。那个操练身体的人，他为了要得锦标，他为了要什么比赛，他为了群体，为了他们的团体，他们的学校得争光荣，他们甚至要克制自己，约束自己，肥的不能吃，爱吃的不能吃，也不能暴饮暴吃暴食，甚至还不能吃饱，要早起等等，许多地方都要操练。那你然后呢，你有好的一个体格，你不能够太胖，你太胖你根本跑也跑不动，跳也跳不动，晒也晒不动，是吧？所以各方面的操练，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金钱的操练也要这样，天天操练，每天都要操练，每天都要靠主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所以保罗说，唯独金钱凡事都有益处，那就包括了身体的好处。因为你在金钱操练，你天天过敬畏神的生活，以神为乐啊，人家骂你，你也不骂人啊，你也不撒谎啊，你也不跟人家打架，不跟人家吵，不跟人争，你说这个人充满了喜乐平安，所以还可能会长寿，你身体倒好了，你不用操练身体也会好了。所以凡事都有益处，就意思包括身体和心灵各个方面，不但凡事都有益处，而且有今生和来生的允许。主给我们最宝贵的允许，就是把他的救恩给了我们啊，把他的什么呀，把他的神把他的儿子都赐给我们啊，我们也已经得到了这个恩典，这个允许啊。但是还有什么允许呢？就是主把万物都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我们记得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32节，神既不爱惜他自己的什么儿子，给了我们儿子都给了，你说哪样不给？而且天地万物都是属于神啊，万物本于他，归于他，属于他。所以既然儿子都给我们了，他最爱的就是儿子，独生儿子，神都把他给了我们，所以岂不把万物都给我们吗？这就是今生的允许，包括这万物一切的享受，物质各方面都是神所造的，遍地满了耶和华的丰富。难道你害怕吃不饱，害怕养不了家庭，害怕你生活过不去吗？今生的允许，还有来生的允许。来生的应许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救恩，使我们得到永生，将来那永远的福乐，天上的耶路撒冷与主永远在一起，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将来我们还要做祭司，还要永永远远作王，这都是来生的应许。教会要被提，以至于一直到啊进入那永远的国度，这都是来生的应许。今生的应许，来生的应许都有，但是我们是否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 不然的话你怎么得到呢？所以允许很多，我们要过敬虔的生活，你才能够得到。主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也讲到，你们要先求我的国和我的义，这就是操练敬虔，以主为第一，以神的国度为要紧，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么下面一句耶稣说什么？你们一切所需要的我都加给你们了，你不用求了，等于你不必为自己求什么，求主给我怎么样怎么样，岁数大一点，给我身体好一点，给我什么东西，我要什么东西，我要什么需，我需需要，你需要主都知道，我们每一样需要主不知道，你不用求主都给我们。所以真是啊，让我们知道，我们只要今天在敬虔操练，敬虔操练的意思也就是以主为中心，以他的国度为中心，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这样的人敬虔操练，他才有什么？有神所给他的能力、真理、恩赐、权力，那个抵挡假道，那个捍卫真理，能够怎么样？能够做基督耶稣的好执事。所以这章圣经也告诉我们，怎么样做基督耶稣的好执事？那你就要操练敬虔，操练敬虔。下面保罗说啊，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就加强这个语气啊，这个重要性是可信的，就是这个允许是可靠的，可以信赖的，是千真万确的。那我们今天大家都尝到了，今生的允许我们就用不完，更何况那来生的允许。所以主的恩典非常的什么呀？是让我们测不到的，也是我们用不尽的。求主给我们有信心去接受这一切的恩典是可信的，那你要信，你不信你眼前都过不去。所以求主给我们有信心，是十分可佩服的。这个话是什么呀？是千真万确的，是可佩服的，是值得我们去追求的，是可佩服的。这可佩服的不是说人，乃是主所给我们的允许，主所给我们的，主所给我们的，让我们在敬虔操练，我们就会得到这样美好的结局。所以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所以为此我们要劳苦努力，为了天国，为了我们得到什么？得到敬虔的好处，为了我们能够捍卫基督的真理，做他的那一个好的执事。所以我们要劳苦努力，劳苦就是我们要殷勤，殷勤不懈，努力追求。努力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我们要进窄门的意思，努力啊，你要用点力气的意思，你要甘心走窄路，走十字架的那个路。天国，主耶稣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啊才能够得得到。所以这就叫努力。进天国就要遵行主的旨意，进天国你要牺牲舍己。所以劳苦努力就告诉我们殷勤不懈，让我们要牺牲舍己，要敢于啊付出一定的代价啊，因为主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啊，我们要追求，要追求，要操练。当然这一切的努力大家知道绝不是靠自己，乃是在圣灵里，在恩典里。我们不要误会，以为那么我们就修行吧，不吃饭了，又是不睡觉啊，又是怎么样，靠自己的功德，不是这个意思。乃是我们在恩典里，我们不能懈怠，我们要殷勤的追求，在圣灵的帮助里，我们要努力，要努力。因为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所以基督徒有美好的指望，这个指望是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他特别强调这一点，是的，我们的主是万人的救主，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更是信徒的救主。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既然他是救主，他能够救我们到完全的地步。所以操练敬虔的意思也就是让我们经历基督那个全备的救恩。他是信徒的救主，就是他能够救我们到底，是我们的救主。救主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的救恩是全备的，他已经做成了，他发明了救恩，他完成了救恩，他就是我们的主，他能够救我们到完全，使我们经历因信称义，因信还能够成圣，达到得胜的地步。这就是他是我们的救主。所以我们感谢神啊！保罗在这一段里面勉励提摩太，也是让提摩太勉励别人。所以十一节就说了，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就是说吩咐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操练敬虔。那意思说都要去教导别人。我们怎 么样吩咐人教导人呢？自己得有点本钱。我看这个本钱不是嘴巴上头头是道，这个本钱一定我们自己操练的好，有什么呀？有言教，有实际的榜样的力量，榜样的这个教导钱呐、啊，那么的叫人家感动啊，我们也要学习，也要效仿。许多啊，见证呢，好像云彩呢围绕我们，许多神的仆人多么的敬虔一生啊，所以我们要效仿，我们要效仿。所以保罗说，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好，最后我们看第十二节到十六节，就是勉励提摩太为人榜样，就是要做榜样，要做榜样，还要殷勤尽职。这里一段里讲到两个方面啊，为人榜样，殷勤尽职。为人榜样，殷勤尽职。十二节，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提摩太是个年轻的工人，提摩太是个年轻的接班人，但是你的说明提摩太虽然年岁来讲，年龄来讲是年轻，但是他身上所接受的这个托付使命可是重大。所以啊，你要什么呀？你要在各个方面做信徒的榜样，叫人不要因为你这个人年轻啊，那靠不住啊，年轻啊，没有人来什么呀，来学习你。要做人的榜样什么意思？叫人来学习你，叫人来效仿你，不是因为年轻就瞧不起你。要在五个方面做榜样，大家看看，五个方面来做榜样。第一，言语，又是告诉我们在言语上，因为提摩太要教导别人，提摩太是一个造就功能的一个什么，一个传道人，是一个什么建立教会案例执事长老。保罗说给他使命这么重大，所以你自己在言语上做榜样。第二，行为上，言语上没有毛病了，行为上怎么样呢？那叫平常我们叫说到做到，是吧？第一要说到，第二做到，言语上找不到毛病，行为更要紧啊！我们要真正的说活出基督来，有敬虔的那个生活，行为就是一丝不苟，不贪啊，这不贪心啊，不自私，不欺压别人，是不是啊？啊，在这个生活在各个方面。怎么样追求和睦，怎么牺牲，怎么舍己，这都是行为啊，行为上。还有爱心上，教会的工作应该说是爱心的工作，帮助人啊，怜悯人，安慰人，这都要有爱心，有爱心功能。要传道啊，更要什么呀？更要去教导别人，把基督的恩典带给别人，那里面都要有爱，没有爱就是明德罗想的薄。所以用在爱心上做榜样，那更要什么？就叫舍己牺牲，因为爱人自己就要吃亏，而不是我自己得占便宜，我得吃大的，那自己就要吃亏，要舍己，要牺牲。爱心上、信心上也要做榜样，不遇见事情我们先害怕，遇见事情我们先站稳。信心什么？信我们所信的神是羊，也是我们的神，是使无变有，是叫死人复活的神。这个信心，这个信心的意思呢，也就是不看环境，不凭眼见的信心。如果看环境凭眼见，不叫信心，是不是啊？所以在信心上也要做人的榜样。最后就是清洁，清洁就是圣洁啊。有人领会的意思大概是要搞卫生，当然也包括在内了啊。外面的卫生搞得很好，里面呢，里面肮脏污秽。清洁上是包括生活的圣洁，各个方面，私人的生活、家庭啊、肢体、朋友啊、出入来往啊，在各个方面圣洁，在清洁这五个方面都要做信徒的榜样。所以这是对提摩太，特别是对年轻的工人的要求，不能因为年轻。现在我们看神要大批的、大量的兴起年轻的工人，是实在的需要，一定要兴起他们来。而且让他们怎么样啊？年轻的就要老成啊，要熟，要老练，要成熟啊，不能年轻的什么都靠不住，样样都操练得好。那么这些圣经怎么做榜样呢？也就是敬虔操练的结果。一个操练敬虔的人，他一定各个方面能够做人的榜样。下面啊，就是讲到要殷勤尽职啊，因为提摩太 保罗留他在以弗所，要教导人，要完成使命，所以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啊，因为保罗不是前面讲到，他指望要去看，要到以弗所去看的，所以到我来之前这一个阶段，你要殷勤的尽职。怎么样殷勤尽职呢？宣读主的话，宣读的意思就是大声的宣告主的话。那有的时候我们要宣读，把主的话宣告出来。啊，因为有些人不注意、不留意主的话，有些人可能也听不懂、看不懂。那么你要宣读，还要劝勉，还要教导，把主的话解释出来。这都是怎么样尽忠的意思，要尽忠，要尽你的职分啊，以这些为念，要专心来做啊，这是一点。第二点是什么？那就是在恩赐上又有长进。十四点，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这个恩赐已经给你了，在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给你这个恩赐，你不要轻忽。不要轻忽什么意思？你要看重主所给你的恩赐，你要发扬主所给你的恩赐，你要守住主你所给你的恩赐，你要真正的用起来。有人实在有恩赐，恩赐都怎么样，都把它不用，所以恩赐也不显明了。所以每一个人神都给我们有恩赐啊，要发挥出来主所给的恩赐，就曾经按手所给你的。所以这意思什么？就圣灵长众长老按手啊，就是圣灵借着圣灵赐给人恩赐。因为圣灵啊，这个把各样的恩赐随己意，把各样恩赐分给人。好，下面我们看第十五节，要表示让他什么呀？要殷勤去做，殷勤加上专心，殷勤去做，那就是不要懈怠，不要懒惰。做一个神的工人，千万不能懒惰。今天原谅，什么叫殷勤呢？殷勤就是不原谅自己。我们常常今天太热了，今天有点难受了，明天又头疼了，哎呀。圣经也不看，工作也可以懒惰的，样样都可以推脱。所以保罗的劝勉常常是让人要殷勤，说明保罗自己是多何等的殷勤啊！这个殷勤包括我们在自己本身的建造上，自己读经祷告上，也是在工作上，在帮助人，在各个方面都要殷勤，而且要专心啊！祈祷传道为师要专心啊，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那专心，不能一点事情我们就分心，所以常常会有些考验的啊，让我们不专心。专心就你没有别的心，你就这一个心眼儿，一个心给主了，一个心服侍主，一个心跟随主，一个心就是为教会啊，叫人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最后一节，大家一起念，最后一节。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这最后一点可以说是两个谨慎，两个救。你有两个谨慎，你就会有两个救。什么意思呢？谨慎啊，我们知道保罗啊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也提醒他们，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要为自己谨慎，也要为别人谨慎啊！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啊，保罗劝勉以弗所的长老。在这里呢，保罗劝勉提摩太，你要谨慎，两个谨慎，一个是谨慎自己，第二是谨慎自己的教训，这是两件事啊，不要把它混在一起。如果是一件事的话，他不会这么说，你就谨慎教训好了，谨慎自己的教训，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第一个谨慎的意思就是本身要战惊恐惧呀，要战惊恐惧，约束自己，要什么呀？要自守，要约束，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叫谨慎自己。谨慎自己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本身要说到做到，我们言语行为各方面要说到做到，要操练敬虔，真正有敬畏神的一个生活，要把基督真正活出来带出来，这叫谨慎自己。本身要造就好，对付好死透，不是一点事经不起考验。第二才是自己的教训，那你要出去教训别人，还要造就工人，还要培养一些个监督，一些个执事，使他们都合乎保罗所提的这个圣经的标准。所以提摩太的工作是很繁重的，也是很重大的使命，所以要谨慎自己。 兴盛举，所以我们真是要战战兢兢，战战兢兢。别人处处都把我们看在眼里，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己，因为人家听你的教训，人先看看你自己，你这个人为人怎么样，处事如何，每一件具体的事如何，那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还有恒心，那不是今天好明天又不好，恒心什么，持之以恒，一直是这样。这恒心一个就是我们在追求上恒心，这恒心的意思表现也要恒心，别忽高忽低，今天热心急的，明天怎么破罐破摔啊，又自暴自弃，这不行，要恒心，始终呢看着我们是这样啊，教训别人也要恒心，不是凭着感情一时的冲动，这都不够恒心，那恒心都要靠圣灵啊，就给我们使命，我们要忠心所托付的。最后一句，你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那最后一句就是两个谨慎的结果，如果我们做到了两个谨慎，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那最后你的结果什么，你能够救你自己，也能够救别人，两个救啊。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啊，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多么重要，一个神的仆人，一个做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如果不谨慎自己和自己教训，下面你不能救自己啊，也不能够救听你的人，就做不到两个救。这两个救什么意思，自己蒙保守，也叫别人因你受造就，因你能够蒙恩啊。所以这就是两个方面啊。今天我们就到此啊，我们看到这个最后一段也是很要紧，保罗勉励提摩太啊，叫他啊本身应该怎么样的战惊恐惧，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那他的结果什么呢，一定是能够救自己救别人。这个救自己也就是保罗在啊，《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6节到27节，最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就结束啊，请大家看《哥林多前书》。来，坐，马上就来。《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九章的26节到27节，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啊。林前九章26到27，一起念。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这就告诉我们保罗他是怎样要求自己，他就是救了自己，因为他一生战惊恐惧，他说我不是什么，我不是打空气，不是怎么样啊，不是这个空跑，不是斗拳，是个打空气，也不是个什么无定向，乃是什么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八个字，这就叫告诉我们怎么样救自己，救了、怎么样谨慎自己。那最后呢，就是恐怕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就不至于到这个地步，就使自己能够蒙保守。救了自己，就是使我们到见主的时候毫不惭愧，真正是金银宝石的工作。这样的功能就是做基督耶稣的执事，在敬虔上操练，能够守道，能够卫道。所以看来守道卫道和操练敬虔和我们的本身的造就是非常非常要紧。好，今天我们就